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希伯来书的第六课。今天的经文呢，是从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那这部分经文讨论的内容是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所有的思想、欲望全然的交托，放在你的面前，求主祝福我们的理解能力，让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神你所为我们所付上的、所摆上的代价，以至于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快跑跟随你，也在这个属天的天路历程过程当中，真的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每天都活出不一样的身份。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谈到大祭司啊，对这个不熟悉教会的人来讲，什么大祭司啊、信心啊、试探啊、罪啊、施恩宝座啊、连续啊，这种词听上去好像都是相当抽象的。那我们如果说到大祭司，你想到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通常电视节目里面描绘的大祭司总是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呢手里拿着一些杖，然后身上穿着那种长袍，佩戴着神秘的光环，而且还主持着一些难以理解的宗教形式，远离世俗跟社会。所以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大祭司这样的观念代表着某种古怪的宗教的领导人。那么这是电视的形象，对吗？世俗对这种祭司的形象。那么在我们的信仰体系里面，的确是存在大祭司这么一个角色的。那我们又怎么来解释这个角色的存在呢？它的存在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花时间来理解的信息，以至于我们能够突破外在的宗教言语和仪式本身，然后穿透这个宗教的层面来赞叹和那个与我们这些脆弱有限人真正建立关系的神。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五章的一到六节。如果你经常读到旧约，圣经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啊、利未记、申命记还有民数记，很有可能你对大祭司这个称号的概念，就是那些，经常穿着特别衣服的人，他们穿着这种蓝色的袍子，胸前挂着以弗德，戴着胸牌。那如果你是圣经知识非常丰富的弟兄姊妹和信徒，你读的比较多，你可能还会记得说旧约里面描述大祭司他们拥有一个叫做乌灵和土明的这些在当时那个年代用来辨别神旨意的这种工具，好像是拿来求问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一系列的图画基本上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代表着百姓站在上帝和百姓之间的这种宗教人物。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最终他要凸显的不是那个大祭司，而是那个普通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接近隐藏在这种古老幔子后面的那个神秘伟大的存在，上帝。所谓大祭司啊，它是一种称号，然后这种职业的呼召的话，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呼召，区别于普通的百姓，因为他们这种职业特别不常见啊。因为他既不是从商，也不是从政，也不是农耕者，所以他们做着一种特别的工作，就是替百姓来办理属于神的事情。那他平时做什么呢？平时主要就是带上帝的百姓来敬拜神。在那种特别的日子，比方讲说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取出两只山羊，然后一只绵羊来作为祭牲。然后呢，这个大祭司他们会在两只山羊当中再来进行一个占究，又好像是抽签一样，决定说当中的两只当中哪一只要被宰杀。然后被宰杀的那只呢，它是作为替百姓献上的赎罪祭，然后另外一只呢，他们叫做代罪羊 ，scapegoat 啊 ，scapegoat 英文是。然后这个代罪羊，他们是从以色列的营地当中是把它活活的领出来，这只羊是不杀的。然后大祭司就按手上去，把手按在他身上，在神的面前替百姓承认所有的罪，最后呢要把这个山羊赶到旷野里面去。这就是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替百姓做的这种 赎罪的这种活动，祭司了的这种活动。那希伯来书五章四节说到，这个大祭司是一种特别的呼召，是来自于上帝的直接的选召。虽然这个职分非常的特别，是这种百姓和神面前真正具有权威性的代表，但是不是说这些大祭司本人他们是完美的，因为他们也是人，是人就肯定有自己的软弱，所以说大祭司本人也有可能在道德方面有各种的软弱，就跟我们常人无疑，偏离神的标准。所以呢，他们在替百姓做这种赎罪仪式之前，通常他们需要先给自己做一个仪式，就是牵来公牛，把它宰杀了之后，先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先做这个赎罪仪式。那他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这个原因是记载在第二节的啊，因为他们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一方面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的过犯，就是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谦卑自己的过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献上祭物的时候，他们自己可以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软弱，从而能够体会，还有连续到那些无知迷失和犯罪的人他们当时的难处和困惑。那你像就我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一样，我们那个心情啊，就是随着这个剧情的起伏波动，上下波动，有的时候觉得很激动很兴奋，有的时候剧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比较低落，其实这是属于一种比较深的代入感。那其实对大祭司这个角色来说，他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圣经描述大祭司在宰杀牛羊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他们只是充当一个毫无感情的这种屠宰师傅的角色啊，什么杀牛杀羊，不是的，他们自己的内心是需要与他们所代表的百姓认同的，他们认同百姓的过犯，认同百姓的迷失，认同百姓的愚蒙得罪神。就感觉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在教会服侍别人一样，当你看到被你服侍的人他们伤心的时候，或者说受到伤害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也替他们感到难过，对吧？然后你看到他们迷失的时候，有的时候远离神，他自己还对自己的这种远离神好像还不屑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在为他们叹气，所以这也是一种认同的情绪。好，那么大祭司呢，在旧约的时代，他的作用其实就是跟百姓认同，然后他会带着百姓的忧伤痛悔来到神的面前。那现在在新约就是更甚了，希伯来书五章五节六节说到，说神的儿子被差来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不光是拆毁了人和神中间隔离的这个幔子和墙，更是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去除了所有阻挡百姓自由来到神面前那些道德利益和障碍，以至于地上有一个这么有血有肉普通不完美的人能够跟天上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联合。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权，地上的人能和天上的神联合。所以在希伯来书，他其实在这里在纠正我们对古老这种大祭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理解。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的实体，从一种宗教到现在的关系，从那种虚幻，那种看上去好像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对吧？就好像做一些礼仪，到现在这种真实，可以说一切的好处其实可以在你每天生活当中来实现的。那你说大祭司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种好处怎么来实现？就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好吗？怎么样你跟上帝的关系？那有的人可能常常祷告，常常灵修，他觉得说我跟上帝的关系还不错啊。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疏于灵修，也不是那么经常的祷告。你如果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你是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有点不自信了？那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你要从希伯来书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的这种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答案是不管你是谁，其实从地位上来说，你跟我们主上帝的关系都是好的，无论你的祷告是多还是少。当然我不是说让你不要祷告啊，那也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从真理的某一个层面来告诉你的这个真理， 这个是地位上。那从实践上来说，这其实有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吊诡就是 paradox， 英文的 paradox， 因为至高的上帝啊，一方面他是如此的圣洁不可接近，如此的高高在上，掌握着全世界每个人类每一天的命运，但是现在他又是跟你我何等的亲近，现在就和我们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走到哪里你都不必害怕。你知道我们现在每天看新闻也好，了解事实也好，这个新冠几年啊带来的影响也好，我们看到世界在摇动，经济在放缓，人的心在恶化，爱心在冷淡，我们自己的年龄每天都在增大，然后活生生的挑战真真实实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每天还有很多肉眼可见或者可不见的危险，跟这些魔鬼啊暗算伏击的伎俩都在我们旁边潜伏，但是我们都不惧怕，因为地上有血有肉普通不完美的你和天上至高无上的上帝正在联合，你的神不会让仇敌嘲笑他的，他必然得胜，而你就在他里面也必然有平静安稳。这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此所付上被羞辱被钉死的代价，成为了你和神之间的大祭司，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好处。你怎么来理解耶稣被钉死呢？第七节，当谈到说耶稣在死前，他其实是有完全的人性的，因为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祷告说，主耶稣曾经向祷告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的主的眼睛当时是湿润的，因为他过度的悲伤，使他的汗如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他自己被逼迫到了绝境，被这种真实的忧患所压伤，虔诚的来祷告父神赐他力量来帮助他，救他脱离那个困境，因为主耶稣他也不顽强，他会有知觉，他会被忧伤刺痛，他会感到冒犯，他会感到这种试探强大诱人的力量，所以他流泪了，所以他流泪祷告了，为了脱离邪恶自己，他求天父来拯救他。那个时候他承受了心灵巨大的伤痛，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与我们认同的。还记得我们刚刚所说的大祭司，他要按手在山羊身上公牛身上，把这个赎罪祭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必须要认同。如果耶稣不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与你认同的，他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你的难处他都懂。一个个深夜你独自抹眼泪的时候，你那种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忧郁像巨大的钳子袭来钳在你脖子上的时候，这个每一个瞬间他都懂。他跟你的过犯认同，跟你的迷失认同，跟你的失败认同，跟你的愚蒙也认同，与你的伤害也认同，与你损失也认同。所以今天你才可能，无论你是犯罪得罪了神，或者是你自己还在旷野这个到处乱撞在迷乱，或者你在人生失败之地徘徊，觉得自己好像毫无价值没有用处，或者你在懂和不懂之间犹豫，有可能你在今天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还是一知半解，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又好像又知道，或者你在饶恕和原谅之间是不是要原谅之间挣扎，又或者你在得失之间计较的时候，任何环境压迫来胜过你的时候，想念神儿子同样经历过的痛苦，他在我们面前行走的那些道路使我们没有理由昏倒，在这条路道路上面没有理由昏倒。同时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有释放，才能得释放。所以我们祷告还要什么样的指引呢？因为没有比主耶稣更好的榜样了，这样一个大祭司他所做成的工作，跪在主的面前，天父的面前求父来拯救，彰显出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同样的热切盼望的祷告，寻求上帝的恩典。你的一生都不会缺乏上帝的恩典，因为天父总是听我们祷告，甚至在不明显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你不能指定说，哎，神啊，我要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我的生命，或者我要用那种方式，不见得按照你的想象的这种 路径来成就，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在一切对我们万事有好处的这种必要的事情上面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即使当我们感觉有的时候啊，自己的祷告好像没有被应允，很多年过去了，好像看到我这方面的问题神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你终将会看到，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仍然要比我们所要求的被成全的更多。因为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奔到天父那里了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唯一的拯救者，这就是你的信心，也是四章十四节所讲的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不知道上面的信息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讲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因为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都在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了大祭司的功用、上帝的心意、耶稣的献上，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所承认的道，然后来奔这个天路。所以在五章八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讲到说耶稣的顺服。说到顺服啊，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世界的一个层面。那很多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所做的决定通常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最大利益化，对吗？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不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必要去死。他让你我去死就可以了，继续让动物献祭，让我们活在这种可悲的光景当中，被咒诅的光景当中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他是献上了自己。所以八节说到耶稣学会了顺从，他并不是说像一种好像被迫的顺服，像牛一样、小马一样要顺服主人，而是情愿顺服，归附神，成为我们的代赎。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同样也给我们彰显了一个榜样。你要知道，凡是真正有信心的伟人，都会拒绝以自己实现利益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这种看法和追求。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成你人生最大的目标和看法。圣经上说，一粒种子死了，埋在地上，就结出无数粒。弟兄姊妹，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们从信仰最初的地步开始的时候，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把耶稣看作一种像自助中心一样的救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身体的健康、情感上的支持、属灵上的喂养、智力上的激发，然后甚至让我们的社交活动上面的成功、财务上的咨询。不是说这个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中心和我们的重点都放成这样框架的信仰模式的话，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为导向的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但是神在这个时代，他是在呼召一群愿意为了与基督联合而付出代价的基督徒。那你说什么样的代价？不是让你抛家弃子啊，不是让你献出所有。这种口号呢，可能通常只是在这种革命里面才有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的主说信他所差来的就是做了他的工，就是要像耶稣一样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大事小事上都为了神的公义和荣耀而活。其实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都是一种效法基督的义行，因为当中可能充满着很多被十字架的经历。你可能每天都能经历得到，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和你让你头痛的配偶相处的那个瞬间，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和你无理取闹的这个同事打交道的这些片段，就是在这些不正义的环境和挑战当中，你就可能经历到被十字架的每一个瞬间。但是这个时候你有一个选择，就是效法主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靠主的榜样受教导，是为了要效法耶稣，因为这在天父的眼中看来是美的。我们自己要持定讨神喜悦的心。世界上的安慰是有限的，人的安慰和陪伴也都是有限的，立定讨神喜悦的心，从神那里得安慰，随时来到我们天父的施恩座前， 让那些在我们生命过往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不幸的事情都被我们的父神扭转，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怎么做呢？鼓励大家说，每天我们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生活，因为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基督徒的唯一的标准和标杆。所以你默想他的生活，默想他的教训，默想他的事迹，默想他的受苦，默想他的死亡。你当然也是可以默想很多很美善的很多神帮助的经文，这些都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愿意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渐渐的螺旋性的提高到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全的程度的话，效法基督是你躲不过去唯一必须要走的道路。因为这些事情都会教导我们，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地上的一切势力都没有办法来碰我们。有的时候危险和痛苦只能令我们更加亲近神。神的儿子因为他在肉身被我们受过了苦，所以圣经上劝我们要用同样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思想。意思就是说，万一你遇到了艰难的环境怎么办？万一你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怎么办？万一你遇到了很烦心的事情怎么办？你得知道自己的经历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寻求神的帮助，但是也效法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九节很重要，第九节把这样的一个受这个祝福的这个对象给限定了。第九节讲，这样的祝福只是赐给那些顺从基督的人。我以这样的一个结尾作为今天的一个鼓励送给大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施恩宝座面前，求他的恩惠跟平安，使我们能够在世平安度日，然后有永远荣耀的身份。因为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但是这样的福分只是赐给那些顺从他的人。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阿们。